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做三件事融进了我的日常生活，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2月11日。修炼了28年就像一瞬间，28年的修炼过程如昨天一般历历在目，从初得法到现在坚定随师父走在正法路上，师父不知为我操了多少心，保护我走到了今天。一，做三件事融进了我的日常生活。我每天晚上10:50练第五套功法，然后参加全球发正念，早晨4:20练第一套、第二套、第三套、第四套功法，然后参加全球发正念。身体中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练功的机制。每天上午出去寻找有缘人讲真相救众生，回家路上买菜，下午学法，之后接孩子放学，什么都不耽误，也形成机制。平日里注重自己的一言一行都要做好，给常人展现大法弟子的风范，带好大法小弟子，使孩子保持在大法的环境中成长，看书学法，敬师敬法，周而复始，天天如此，每天有规律、有节奏、平稳地做着三件事，已经融进了我的正常生活中，是那么的自然，那么的正常。我知道，这都是师父加持的结果。大法弟子要达到更好的救人，平时自己要多学法，思想保持修炼人的状态，一思一念都要归正。这样对世人讲出的话就带有大法的威力，能打入世人身体的微观，才能救得了人，去兑现誓约，注视正法，救度众生。一方面在练功中思想要清净，不能胡思乱想，另一方面在平时生活中也要保持思想在法上，不能让它脱离法，这时也应该是修炼人的状态，不能任他胡思乱想。二，念不正不修口招来的磨难。在我身上发生的一件事使我悟到，我们不仅在生活中修炼中注意要修口，在讲真相中也要注意修口。2023年下半年的时候，我的腰有点不舒服，心里知道是好事。在那段时间我出去讲真相时，为了和那些在公园里锻炼身体的或在长椅子上坐着的人讲真相，我就有意停到这些人面前，表现自己像是遛弯累了站一站，同时做出腰不舒服的样子。当然腰也确实不舒服，心里还想这也不是在说瞎话呢，就心安理得的这样做了。我双臂背到后腰上，用双手揉腰部。那些人本来就没事，而且在公园里锻炼的人很多是有腰病的，很愿意和人搭话。一看我这样，赶快说：走累了吧，快坐下来休息休息吧。同时马上就从椅子上腾出地方让我坐下，我顺理成章的就坐下了。随着聊天，同时就讲了真相，水到渠成。对那些遛弯的人也用这个办法，很自然地站在那里伸伸腰揉揉腰，等一等即将走过来的人，然后同样搭话一起遛弯，聊天中就把真相讲了，很有效。 但2024年6、7月份的时候，我不仅腰酸疼，还带着我整个右腿，从大腿根到脚根，整条腿酸痛麻，走路迈不开步，使不上劲儿。我一下重视起来，突然警觉了，意识到了，我这是有大漏了。我那样讲真相看似是好事，利用腰痛来和世人迅速拉近距离，有利于讲真相。但从另一角度讲，这不是承认了自己腰痛是病了吗？这不是人为的招来的磨难吗？而且天天这样讲，我这不就是在求了吗？这下使我大吃一惊。本来讲真相救人是好事，但用这种方式不合适，这是有大漏呀。我立即发正念，清除它，并坚持练功。腿从开始的全腿的酸痛麻，沿着大腿根逐渐的往下好转，慢慢的到大腿以下酸痛麻，再后来是膝盖以下，再到脚腕，现在好了很多了，但还没有完全清除。我静心想，是不是还有没找到的执着心，比如妒忌心、怨恨心、色欲心等等，这一下扯出来一大堆心。找到了妒忌、怨恨亲家对孙辈不出钱不出力，把孩子推给我，一到出钱的时候跑得比谁都快。他们平时买点东西就认为很大方，认为自己已经做得很不错了。我又出钱又出力，怎么能跟我比呢？我比他们强多了。越想越气，这思想和常人有什么区别？这哪像是个修炼人呀？大道理都懂，遇事就忘了自己是谁了。他们是在成就我呀，感谢还来不及呢，哪来的恨呀？唉，我修得太差了，修炼修炼得修呀。作为一名老大法弟子，想到这儿无言面对师父。从这件小事上就看出了修口的重要性，实际上这反映出思想出了问题，在潜意识中肯定有那么一点认为是病的想法，自己竟感觉不出来，还认为自己修得好做得好，走偏一点就差之千里。师父在利用这件事成就我，教我修炼呀。通过这件事使我对修炼的严肃性有了新的认识，真正学会了修炼。三，要修自己，主意识一定要强。今天想起了前几天的一件事，想写出来理一理，扪心自问一下。我平时的生活大多是带着一个小弟子生活，照顾孩子的起居及其他。一天因为学习的一点事儿，他不符合我的想法了，就和他争执起来，气得我大声吼他，他也不甘示弱，针尖对麦芒地吵起来。他说他有理，我说我有理，吵着吵着我一下觉得不对劲，两个修炼人像什么话，马上说，谢谢你帮我提高心性，谢谢你成就我。话是这么说，但心里还在气得不行。我来到另一房间冷静了一下，想，是呀，道理都明白，嘴上也能说明白，可是心里仍然还不平静，这是在修我自己吗？想到这里把我吓了一跳，我这是在修谁呢？这件事暴露了我很多执着心。修炼到今天了，真善人，我又能做到多少？要真正修自己，要做到明明白白的修自己，主意识才能强。就写这么多，修得不好，愧对师父，谢谢师父救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发正念的一点体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2月8日。从法理上知道，我们一开始修大法，师父就给了弟子很多功能，可是我看不见也就不会用，每每在过关过难的时候，我都是凭着正念再求师父保护加持才得以闯过来的。这次看到旧势力竟敢利用坏人对师父和神韵艺术团发难，我心里很难过，真想用大法赐予我的神通多多清除这些邪恶，让更多的众生得救。可能师父看到我有这种愿望，就让我明白了一层法理。我突然悟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功能是受人的意识所支配的。于是我发正念时加上一念，人体是个小宇宙，我自身宇宙中层层层层空间的生命体，运用大法赐予的所有神通灭尽宇宙中旧势力，以及破坏师尊正法，破坏师尊救度众生，即破坏神韵艺术团救度众生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彻底解体一切黑手烂鬼共产邪灵。这一念真管用，从此我发正念发一个小时都不怎么费力，再坚持发下去都可以，效果很好。一点体悟与同修分享，如有不在法上之处，敬请慈悲指正核实。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整体发正念的威力，作者内蒙古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2月12日。我是修炼20多年的老大法弟子，今年69岁，下面把我修炼中的点滴体会写出来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们交流，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一，整体发正念，邪恶的展板被风刮跑了。前几年的一个星期日，早上风和日丽，上午8点多，我老伴急忙回到家，告诉我，你快去看看吧，步行街小广场上摆满了展板，全是诽谤大法的。我听后，马上边走边想办法通知同修。我到广场一看，摆的一溜展板全是诽谤大法、毒害众生的，610的人、警察还有穿便装的工作人员站在展板旁。一会儿陆续来了几位同修，我们都看到了展板，会意的点点头。有的同修坐在展板对面店铺门前的台阶上，有的同修在展板周围来回走动，我们同时都发出了强大的正念，彻底解体迫害大法、毒害众生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发正念中，我明显感到了师尊的加持，能量场非常大。因为是星期日，天气又好，逛街的人很多。不一会儿，有的警察说头疼，有的警察往厕所跑。大约10多分钟，忽然狂风大作，一瞬间把邪恶的展板都刮跑了。警察和那些工作人员慌慌忙忙去追展板，610的人看到了我们，他和我们目光相对，我们没有怕，他好像明白了什么，匆匆地走了。从此邪恶的展板再也没有在广场出现过。二，同修被绑架后，2014年秋天，我弟有 AB 2名女同修去农村讲真相，被不明真相的人诬告，被当地公安国保警察绑架，非法抄家。警察用从同修身上抢来的钥匙去毕同修家非法抄家时， B 的姐姐和另一个前来串门的老同修正在上网，被突然闯进来的警察绑架。串门的老同修也被非法抄家、绑架，私人物品被抢。四名同修同时被非法关押到当地看守所。我们知道消息后，感觉周围的气氛非常压抑、紧张、恐怖。怕、难，那也得往前走，不能退却。我们立即通知同修发正面，搜集迫害者的信息，上民会网曝光邪恶。我去找另一位同修，想让他和我一起去见串门老同修的老伴，鼓励他去公安局要人。同修说，姐，我在家发正面吧，我有点怕，我不想去。我笑了说，不怕，咱们又没干坏事，你和姐作伴，两个女人去方便一些。同修说，那你先给我发个正面吧。我说好。我俩发了一会儿正面，就去了老同修家。我们几经周折找到老同修的老伴，说明老同修被绑架的原委。老同修的老伴明白真相，也支持老伴修炼。他听后非常气愤，串门还犯法，他们也太无法无天了，串门何罪之有？并掏出手机给公安局副局长打电话，说我老伴串门犯的什么罪，你们警察撒谎说他是去发资料被绑架的，他要有什么闪失，我跟你们没完，你们立即给我放人。这时海外同修及时给公安警察打来真相电话，我弟同修给新上任的国保大队长发去彩信讲真相。这个国保大队长受中共邪党毒害太深，不但不听真相，回复彩信时还破口大骂，诽谤大法。 A 同修给国保大队长讲真相，他薅着 A 同修的头发打 A 同修，他扬言，我就是新来的国保大队长，我要发给你们法轮功每人一个名片，我叫某某某，我不怕遭报，我要有枪，我把你们法轮功。邪恶气焰非常嚣张，面对这些我们咋办？说不怕那不现实，面对邪恶的环境，我们心中有师父有大法，怕也得往前走。师尊说，其实大法弟子每个人都是有能力的，只是没在表面空间表现出来，就认为没有功能。但是无论能否在表面空间表现出来，动真念时都是威力强大的。因为我们是修正法的，对于善良的生命和世人都要爱护与救度，所以做任何事都要用善的表现。但对于操纵人、破坏人类的邪恶生命的处理，也是在保护人类与众生。大法弘传，救度一切众生，而那些邪恶的、完全不可救药的邪恶生命，虽然不能得度，也不能任其无限度的作恶，从而迫害大法与学员及世人。所以除恶是在正法，也是在救度世人与众生。选自《精进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我和同修们交流，决定有条件的同修集体针对这次对同修被绑架事件和被邪恶裹挟的国保大队长发三天正念。三，整体发正念，国保队长受不了了。我和几位同修在一位老同修家发正念，我从法中知道，真正的迫害是来自于操控这些公安人员背后的邪恶，清除这些邪恶，迫害才能停止，众生才能被救度，所以背后操控警察的邪恶必须被清除。我们没有恨，也没有怨，只有对这个国保队长的悲悯和救度。我在心里求师父救这个生命，当时的场非常的祥和。第三天下午，老同修的女婿来了，他明白真相，支持他岳母修炼法轮大法，他和公安局的人都很熟，也经常去公安局。他一进屋看见我们就说，我说的嘛，原来是你们。同修忙问他咋回事，他说现在某某某，指国保大队长，抱着脑袋在公安局楼上楼下的乱窜，嘴里还不停地说，我受不了了，我受不了了。 还跑到大局长办公室说，大哥给我换个活吧，这活我不能干了，我受不了了，如果没我干的活我回家也行，就是不能干这活了。原来是你们在发正念啊，好，发吧。说完他就走了。我们知道是师父派他来告诉我们的，同修们听到后很受鼓舞。同时也就是在这一天下午，有人看到从我地东边的天上掉下来一个亮晶晶的不小的东西，有好事好奇的人就往掉下东西的地方跑，想看个究竟，但到那一看就是一个很深的坑，什么也没看到。这件事在当地公安局里引起了轰动，也极大的震慑了邪恶。 A 同修回家了，串门的老同修家人也多次去找警察要人，老同修后来出现了病业假象，也被放回来了。 B 同修和他姐姐还被非法关在看守所，国保大队长调到其他科室当科长去了。四，公诉人改变了态度。毕同修和他姐姐同修的所谓案子到了检察院，家人为他们姐俩请来了北京的律师，但毕同修拒绝请律师，就只为他姐姐请了律师。我正准备去见律师， C 同修来了，他问我，律师来了吗？我说，来了。我正准备去见他，想和律师谈谈往回要同修的事。 C 同修问我，你咋想的？我和 C 同修详细谈了我的想法。我说，我们既然花了钱，和律师就是雇佣关系，我们得起主导作用，请他来配合我们要人救人。 C 同修说，我和你一起去见律师。我当时眼泪都要流下来了，多好的同修啊，在这严峻的情况下，风雨中与我并肩同行。我和 C 同修去律师吃饭的地方，路上遇见一位同修的丈夫开着出租车停下来，他问我，姐，是咱们请的律师来了吗？我说是。同修的丈夫说，律师咋去看守所见当事人？我说，我们准备找一个私家车去。他指着自己的出租车说，自个儿家有车还花钱雇车，姐你让我去吧。我说，不用了，你去干你的活吧。这位同修和丈夫都没有固定收入，房子还是租的，就靠开出租车挣钱养家。出租车还是租赁来的，每天除去租金油钱剩不了多少钱，所以我坚持不用他去。同修的丈夫急了，说，姐，谁家老请律师啊，这一次的机会就给我吧，我开车，我陪律师去看守所检察院，你们不用去，我还能发正念呢。我的眼圈红了，我说，好。我们都笑了。我急忙去饭店给同修的丈夫买了一份饭菜，放到了他车里。我和 C 同修见到了律师，因为以前我们聘请过他，所以都是熟人了。我说，某律师，这一次不想让你在法庭上为法轮功学员做精彩的无罪辩护了。律师问，那你们请我来干什么？我说，请你帮我们去要人，海内外同修给这位公诉人，就是公诉科科长打电话讲了真相，我想请你再从法律方面给他讲讲。律师很为难，说，上次我来他在法庭上百般刁难我，还要找我的律所，要吊销我的律师执照。我说，这次不一样了，正法进程不一样了，邪恶因素少了，我们给你发正念，正念加持你，你去吧。律师说，我试试。律师走后，我和 C 同修给律师、公诉人等人发了一下午正念。晚上我和 C 同修又去见律师，律师见到我们很高兴，说，是不一样了，公诉人的态度不一样了，对我的待遇也不一样了，他还给我泡了一杯茶。我跟他在法律方面聊了很多，告诉他修炼法轮功不违法，公诉人最后同意以证据不足放人，不是撤卷，你们准备接人吧。我和 C 同修都高兴地说，太好了，谢谢你。 毕同修的姐姐顺利回家了，被绑架的四位同修回来了三位。很遗憾，毕同修被非法判刑。我们又重新搜集公诉人的信息，同修又给公诉人发了一封彩信讲真相。不久，这位公诉人也调出公诉科，去别的科室当科长去了。很刁钻邪性的国宝队长和公诉人，在大法慈悲的感召下，在同修整体正念的威力下，离开了危险的岗位，等待被大法救度。师父赋予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发正念的能力，使弟子转危为安，遇难成祥，使邪恶胆寒，使众生脱离险境。感恩师父，感恩大法。大法弟子们一定要多学法，修好自己，真修实修，充分运用好师父赋予弟子们的能力，助师正法，清除邪恶，救度更多的众生。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坦然面对寂寞》，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2月10日。寂寞在修炼中真的是个大关，之前一直觉得这个关太大了，面对寂寞太难了，不敢正视它，也一直没过去。直到警察来敲门，我才看明白这关。2011年从黑窝回来，街道的人和我家人说，让我别在家住了，这样你也麻烦，我们也麻烦。这些年我就一直没在家住，派出所和街道也没找过我。2024年派出所给我打过好几个电话要拍照，我一直不配合他们。年末的时候，警察因为要拍照来我家敲门，应该是手机定位的。当时家里有大法真相资料，我没开门，再说也不能配合邪恶因素。但是我最先反映出来的是怕心，当时也没找到具体怕的是什么。两天后，我认识到了是因为我的安逸心而怕，表现是为了对抗寂寞，我看手机，看电视。认识到后就把手机和电视关了，我的心里也逐渐安稳下来了，当然也在逐渐地往下放这些东西，再练功也能静下来了。虽然没入定，但是真的入静了，发正念也静下来了，晚上12点的发正念也能起床了，而且今年我也看懂了神韵，前些年看只是觉得演得太好了，今年看到了神韵演的是中国历史，演的是神传文化，演的是救度众生，还有慈悲，师父的慈悲，大法徒的慈悲。后来我问自己能不能不再看手机电视了，即使将来没有迫害了也不再看。这个过程中我也明白了，修炼人老是看常人中的东西干什么。在这之前，我是理解不了这句话的。师父在各地讲法酒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可是在无望的寂寞中默默的修，看不到希望，那是最难的。师父说默默的修，我现在能理解到的是接受寂寞，面对它，不抗拒，平平淡淡的一点点修，一点点做。既然寂寞是修炼中必须要过的关，要走的路，那就正视它，不能怕它。 这其中还有个吃苦能力的问题。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提醒海外学员不要崇拜大陆区的所谓英雄，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2月9号。身在大陆，走过25年多的反迫害岁月，切身体会到修炼中的英雄不是正常现象，是变异的党文化产物，是修炼状态问题大造成的，背后有诸多隐患。在大陆真正修炼有素的人，扎扎实实修自己，符合了法，就很少遭受严重迫害。平稳而无声的正视大法，就是人，默默无闻，与英雄不搭边。而所谓的修炼英雄，显示心，争斗心强，特别是求名心强，正视自己干大事，树英雄，再遭迫害，再被宣扬成英雄，恶性循环，影响修炼和救人环境。海外的真修者不要给后者市场。对此自己深有体会，因为我曾经就是显示心、求名心强的人。最后一次被迫害后，我又走出来了。一段时间之后，回到学法小组，学完法后，当我不自觉的形成自然的又要显示自己时，小组的同修都出去了，不理我了。就连一名自称好事心强的学员，最后也跟着走出去了。见到这种情况，我才意识到自己不对了，从此注意修掉显示心，逐渐意识到英雄不是好事。为此，我很感谢小组的同修，因为这个小组的人都坚持背转法轮，每一篇短篇的新经文也都背下来，遇事用法衡量，不在法上的事，大家都不给市场，使我没有一路英雄下去，继续走错路。更感恩师父对弟子的看护和救度。粗略算了一下，1999年迫害后，本地大约有20多人去了海外。全中国各省市去海外避难的学员，人数应该是巨大的。然而修炼是去人心，不是去海外能代替的。环境换了，但是针对人心的难，一个也不会少。只有主动把人心去掉了，难才会少。其实回过头来看，英雄干的那些大事究竟起多大作用呢？比如到农村让村民做红手印，轰轰烈烈，有多少村民是真正明白大法真相的呢？大部分一吓唬都反过去了，说不清那件大事是救人还是毁人了。而那些平时默默无声一家一家讲真相的大法弟子，没有人记录他们是谁，却踏踏实实地把人救了，也没引起社会波动和邪党打压，轰轰烈烈与默默无声，谁更有实效呢？海外同修理性的思考一下就应该明白。师父在各地讲法吧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大家知道修炼中人心不去表现最突出的就是做事情不是在正视大法，是在正视他自己，他起到的是破坏作用。在大陆时反复受迫害的，受迫害很惨烈的，不是所谓的英雄，而是修炼状态问题太大，法身怎么点化都不认错，不肯改。海外同修如能静下心来学法，就能看明白这事了。当然不受迫害而默默无闻的还有另一种，就是基本上流于常人，不做三件事的，已经不是修炼人的状态了，这些年也没有树立威德，自己都不把自己当大法弟子了，旧势力也就没必要下手迫害了。正视自己这个私心是最可怕的，越符合法越没有迫害，越没有英雄，不符合法才招来迫害，才制造出了所谓的英雄，才有了英雄崇拜，才会被搞乱事情。借此机会让我们都多学法，真修去人心，利用所剩不多的时间，让坏事变成好事吧。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5年土耳其法会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修心》，译文，作者土耳其法轮功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2月6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在2007年服兵役时第一次听说法轮大法，并在2008年退伍后开始修炼法轮大法。那时我已经练了大约3年不同类型的冥想，而且在那之前很长一段时间打坐一直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但是修炼法轮大法却截然不同。在我初得大法的时候，我如饥似渴的学法，每个月都会读好几遍书。法轮大法不仅是一种高层次的修炼法门，也让我很高兴地得到了我生活中所有问题的答案，而且我也喜欢这一修炼法门。所以法轮大法不仅是身体上的修炼，而且是精神上的修炼，换句话说就是修心。至今已经过去了许多年，对我来说这是非常美好的时光。尽管我也经历了一些困难，但是当回首往事时，我现在明白了这一切都是我修炼提高的一部分。最近我经历了许多提高心性方面的点化，这也让我开始反思我提高心性的历程。我们知道每个修炼者只有一颗心，一个修炼者只能走一条路或修一个法门。我意识到在历史上无论是什么法门修炼，只有那些全身心投入到修炼中的修炼者才能真正成功，达到正果的境界。我还明白了一点，修炼的过程中有一个让心像钢铁一样坚强的过程，在英文中这个过程叫做淬火，这里指的就是炼钢的过程。当钢铁被炼制时，它首先在烈火中被加热，然后用锤子锤打，这个过程反复进行，直到钢铁达到所需的坚韧度和形状。当这一过程完成时，钢铁就被炼成了。按照我的理解，修炼就像这样，最终的目标是我们能够达到很高的心性，并且有一颗钢铁般坚强的心。我理解修炼的关键在于通过修炼去除我们空间场中的情，取而代之的是真、善、忍。那些修炼的好的人会充满慈悲，但与此同时，因为他们扎根于宇宙，他们不会像常人那样容易被外界操控。我理解这种提高在我们的修炼中非常重要。经过真修的心和一些普通人所看到的已经实化的心之间有什么区别呢？我曾经多次问自己这个问题。我意识到很多人在社会上受到伤害，许多人感到失望，有的人被背叛。大多数时候我们在生活中经历这些困难都是和我们身边的人有关，这也是为什么普通人会反叛，因为他们不知道有业力的原因或前生的因缘。很多人把自己真实的内心藏起来，戴上坚硬的外壳，形成更加疏远和冷酷的个性和形象，这可以成为他们的自我保护策略。有些人甚至会隐藏更深，因此变得更坏。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我意识到我原本有一颗关爱他人的心，爱万物的心。然而在我的童年和后来的生活中，很多失望和人们对待我的方式让我把这颗心藏起来，包裹在坚硬的外壳中。在我开始修炼之前，出于这颗硬化的心，我犯了许多错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变成了这样的人。今天情况不同了，所以我可以说我已经与内心的柔和和平共处。在男性的世界中，情感通常会被压抑，我们被教导不要太过感性，但当我们回顾历史时，我们会发现许多伟大而有权力的统治者吟诗或忠诚于他们的家庭和亲人。虽然这看起来似乎是一种矛盾，但我们知道每个人都有阴阳平衡，所以即使一个男人是阳性主导，他也自然有阴性的一面，并且不应该认为这是一种弱点。同样，女性也是如此。我的意思是，我现在试图在我生活的许多方面展现这种柔和，我向人们展示我内心的慈悲，结果非常好。有时修炼者会遇到心境冲突等问题，或者在常人中出现矛盾，这时我就会陷入旧的模式或旧的行为中。我看到我自己曾经熟悉的那种好斗和主导的欲望浮现出来，因为在我生命中有很多时期，我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保护自己，防止别人伤害我，这也是我赢得许多朋友的方式。所以这似乎在常人的世界里有效，但从修炼的标准和角度来看，显然这是不对的。我们对此是非常清楚的，我也意识到我需要更多的去修正它。我很高兴我可以看到自己在这方面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因此我想说，心性的提高至关重要。我们不仅要有钢铁般的心智，还要展现出真善忍的光辉。我们的心应该为做三件事而跳动，我们应该全心全意帮助师父在法正人间期间的工作。我希望我们都能在这方面不断进步，始终保持强大的正念正行。修去期待回报。有一次在经历了心性冲突后，我开始向内找，看看是否有什么执着。花了一些时间，在一位同修的帮助下，我找到了自己对期待的执着。期待通常是很多人都有的执着，它通常表现在人际关系中。例如你帮了某人一个忙，然后你想，他应该回报我。或者可能是这样，我为他做了好事，谁知道我会有什么恶报。当我对同修说话时，有时他们不接受，这时就可能会发生冲突。从常人的角度来看，似乎是有道理的，也就是说好事应该以好事回报，或者当有人说的对，他们应该接受，无论对方是谁。但从修炼者的角度来看，情况就不同了。也许你前世欠了那个人，他帮了你，或者你为他做了一件好事，而你自己得了德，同时他损害了你，你又得了一份德，因为你的忍增加了，你积了德。你可能曾经告诉一个同修事实真相，但你说话的方式不慈悲，因此对方可能不接受。当我思考这一点时，我意识到期待是自我在作祟。在我翻译濒死体验文章时，人们总是谈到无条件的爱。在整个正法过程中，师父为所有众生承受磨难，这是我们几乎无法理解的。师父做的这一切不求任何回报，所以佛出于慈悲救度所有众生，而不期待任何回报。当我思考这一点时， 我意识到法的光辉正在照耀整个世界，而我们作为法的一粒子，必须让自己的光辉普照，不期待任何回报，必须尽力救人。我意识到无为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做善事、行好事时，必须做到心无所求。当我们做到了这一点，我们才达到了真正修炼人的标准。我希望我们在未来的修炼中都能做到这一点。无论怎么艰难，都要坚持修炼。我在2008年开始修炼，当时我有一些和我保持联系的兄弟姐妹，而很多人因为某些原因已经不再修炼了，我不知道他们是否还在独修，或者他们是否已经放弃了。但当我想到这些时，心中感到很难过，因为我明白他们曾经和大法有很深的缘分。我刚开始修炼时是一个人修炼，我经历了许多不同寻常的事情，有时打坐后我会进入一种状态，感觉就像是重生一样，全身没有疼痛，只有一种甜美的麻木感，感觉整个世界的重担都从我身上卸下了，经历了许多美妙的事情。我心想，如果我能遇到其他同修，他们会是什么样呢？2009年，我在安卡拉的一个会议上第一次见到其他同修，后来在伊斯坦布尔的神韵演出中再次见到。在神韵的讨论中，我无法理解为什么有些同修对我如此严厉。我心想，为什么这些同修这样呢？书中不是讲真善忍吗？然后我想到了师父说的，在这种情况下要向内找，于是我便没有再去多想。之后不论遇到什么，我都没有与其他同修争论，这样一直持续了大约两年。我想他们是老学员，我有很多东西都要向他们学。的确，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我和德国同修们定期集体学法，有时会进行四至五个小时的高强度学法。我坚持了好几年，每次学法后，我们会交流修炼心得。一位老学员开始批评我，这种情况持续了很长时间，而且越来越激烈。我一直保持沉默并向内找。我对自己说，师父说修炼者就是这样，不与人争斗。最终我与这位同修发生了心性冲突，这是第一次心性冲突，但我不知道这是否是最后一次。此后我与我的前妻、工作中与父母，尤其是与同修之间发生了许多心性冲突。例如当我告诉他们关于我看到项目上的一些缺漏时，时常会引发严重的心性冲突，这让我非常疲惫。我会对自己说，为什么要这样？如果他们不理解，那就算了，这样不是修炼，自己修炼就能心平气和。但我会想到同修和师父，然后我对自己说，不管发生什么，我都不会放弃。阿文，你不会放弃，不管发生什么，你都会把三件事做好，你会履行你对师父和众神的誓言。然后我思考，为什么不少老学员放弃了？他们中难道没有认真的修炼人吗？当然有，但他们无法承受这些矛盾，也许他们太过在意，觉得自己被冤枉。无论如何，确实令人难过，但我知道他们中的很多人曾为法付出了很多，我希望他们依然在修炼，即便是独自修炼。最后，我希望我和所有同修都能一直做好三件事，直到最后，履行我们的誓言。我们要记住，过去所有伟大的觉者，耶稣、苏格拉底、释迦牟尼、密勒日巴等，都经历了巨大的考验。所以我们绝不放弃，要走到最后，不论是跑是走，必要时有时要爬，但永不放弃。这样 我们才代表了一个真修者的立场和决心。更多的放下执着，我理解放下执着在修炼中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做三件事时，我们要注意个人修炼，要向内找，要练功，要学法，但放下执着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我们从常人开始修炼，逐渐地学会放下执着。过去当和尚一进庙就与家人断了联系，他不再结婚，不再吃肉，也没有任何个人物质的要求，但我们不走这条路。我明白师父希望我们在常人社会中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自然地放下这些。对于我个人而言，当我回顾过去，我意识到自己放下了很多东西，其中很多是一步步放下的，这样我就在不断升华，包括戒掉了抽烟、骂人、打斗、喝酒，还有一些不好的习惯等等。但这些仅仅是最初的开始，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也懂得了不能挑食，不吃某些食物，放弃某些习惯，放弃不好的思想，不与人争斗等等。可以说，我现在已经放下了很多东西。我意识到，放得越多，我就提升越高。所以，我认为一个修炼者能够放下的东西越多，所能达到的层次就越高。但在这里，我明白了，必须顺其自然，这不是突然间或者强迫自己做到的。我意识到最难放下的是人心和情，这个问题需要多多注意。师父在《精进要旨真修》中说，其实你们感到在常人中的名利情受到伤害而苦恼时，已经是常人的执着心放不下了。你们要记住啊，修炼本身并不苦，关键是放不下常人的执着。当你们的名利情要放下时，才感觉苦。修炼人近期遇到的问题。最近许多同修面临着健康、情感、财务、家庭等方面的难关。根据我的理解，这是旧势力以我们的业力和与他们的契约等为借口对我们进行迫害。我们知道中国的迫害非常邪恶，简直是无法想象的，但我们修炼在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中，我们不会受到像中国大陆那样的镇压，但在这个宽松的环境中，我们也可能变得松懈，或者能遇到上面的问题。因此即使我们处于一个舒适的环境中，我们也必须时刻保持警觉，绝不放松。在我自己身上曾有过松懈的时候，我也曾陷入常人世界的纷繁事物中。我希望我们都能对此保持警觉，无论发生什么都要把三件事做好，履行我们的责任。我们要记住，作为法轮大法弟子，我们是非常幸运的，大法的光辉和永生在等待着我们。以上所交流的都是我个人在现有层次上的修炼体会，如果有任何不妥之处，敬请慈悲指正。感恩慈悲的师父，感恩亲爱的同修们。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女声独唱《感恩无尽言》。 5月13号是法轮大法师父的生日，也是世界法轮大法日。每一年的这一天，世界各地上亿的法轮大法弟子都在用各种形式庆祝这一神圣的日子。这首女声独唱就是2021年大法弟子为庆贺五一三而创作的。歌词是这样写的：无量的慈悲，无量的智慧，解救大穷劫难前，法正乾坤天地间。无量的慈悲，无量的智慧，救世圣王再转轮，众生感恩无尽言。无量的慈悲，无量的智慧，劳心善解众生愿，传法救世度无边。无量的慈悲，无量的智慧，救世圣王再转轮，众生感恩无尽言。救世圣王再转轮，众生感恩无尽言。下面让我们一起欣赏由严静芬作词作曲、笑涵演唱的歌曲《感恩无尽言》。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